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9年5月1号到5月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全世界大法弟子恭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暨师尊华诞，全世界大法弟子和明真相的世人以贺卡、贺词等方式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生日快乐，同庆513世界法轮大法日，表达大法弟子对师尊无尽的敬意，感谢师父救度之恩，法轮大法日更加美好。
澳中社区多元文化节，法轮功学员传递真相。2019年4月27日，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澳洲昆士兰巴基斯坦社团在绿地举办的多元文化节活动，从上午11点开始，一直延续到晚间10点，内容丰富多彩，载歌载舞，人们穿着华丽的民族盛装，有的全家出动，有的结伴而来，熙熙攘攘，好不热闹。法轮功学员鲜亮的黄色 T 恤衫在活动中显得格外耀眼，学员们有的展示功法，有的散发资料，回答着人们的询问。
宾州大学举办法轮功真相图片展，2019年4月29和30号两天，美国常青藤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法轮大法俱乐部在校园里的范佩尔特图书馆前举办了图片展，介绍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真相，震撼了众多师生及游客。一位即将从宾大法学院毕业的学生与法轮功学员交谈了很长时间，在非常详细地询问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后，他问学员他能够做什么来帮助传播真相。这位学生说，很高兴能了解到这些情况，在以后从事与法律有关的职业生涯中，他会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大赦国际组织呼吁紧急行动，要求释放陈燕。2019年4月17号，大赦国际组织通过网站向国际社会发出了一份紧急行动倡议书，高度关注因法轮功信仰而被非法关押的北京老师陈燕，呼吁国际社会紧急关注并且采取行动，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陈燕。大赦国际表示，法轮功学员化学老师陈燕面临被非法起诉，他因为在北京的街道上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抓捕，目前他无法见到家人。他的律师说，负责审理他案件的法官威胁说，如果他不承认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的实施，就会判他重刑。大赦国际在其紧急行动倡议书当中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写信、发传真、发电子邮件、打电话或推特给北京市石景山区检察院检察长王春凤和中共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要求立即释放陈燕。
各族裔人士参加旧金山湾区交工班。2019年4月30日晚，旧金山湾区佛利蒙市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央图书馆举办免费交工班，当天有几十位新学员参加了交工班，他们中有华人、越南裔、西人、伊朗人、印度裔等不同族裔的人，很多人学功后表示感到身心放松，精力充沛，非常喜欢，将会继续学练下去。来自广东的司徒维荣非常喜欢法轮功，来交工班之前自己在家里看过交工录像带，他说，我很早就想学法轮功了，我知道练法轮功肯定会身体好。
荷兰国王节民众欢庆法轮功学员送福音。 2019年4月27日，国王日是荷兰盛大的节日，各地民众及外国游客涌向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市中心达姆广场庆祝狂欢，荷兰法轮功学员也来到这里，向往来游人送上真善忍的美好福音，与荷兰民众同庆同祝。荷兰法轮功学员获准每天在阿姆斯特丹达姆广场举办活动，介绍功法。由于4月27日是荷兰盛大节日，游客众多，法轮功学员特意询问了荷兰警察是否可以如常举办活动。这位警察立即打电话请示了上级，上级回复，你们有许可，今天可以正常在达姆广场举行活动。
纪念425巴西学员举办讲真相活动，2019年425之际，圣保罗的法轮功学员们组织了两天的活动，他们在中共领事馆前和平抗议，要求中共政权遵守法律，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在亚裔区自由中心广场，学员摆出真相展板，并向路人展示功法。4月25号这天，法轮功学员来到巴西利亚市中心的商业区摆展板讲真相，并征集反迫害签名。傍晚时分，许多下班的市民经过伴着烛光打坐的学员时，投来关切的目光，当他们得到真相资料后，都表示感谢。
悉尼帕拉马塔市长向法轮功团体颁褒奖令。2019年5月3日晚，澳大利亚悉尼北莱德社区中心内天阴绕梁，宾朋满座，法轮功学员与社区各族裔民众150余人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帕拉马塔市市长向法轮大法团体颁发了褒奖令以及褒奖信，祝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7周年，表彰法轮大法为当地社区所做出的贡献。当晚也为悉尼庆祝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系列活动拉开了帷幕。
两次在师父帮助下正念走脱，弟子杨洋得法修炼已经24年了，能够在修炼中迫害下走到今天，常常深切体会到师父的一路慈悲呵护。在513法轮大法日将要来临之际，弟子敬谢师父，写一下自己得法初期的喜悦和两次在师父帮助下虎口脱险的经历。一，得法初期，10岁时在语文老师的笔记里，我看到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并记在心中思考。从11岁开始到18岁得法前，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练习各类气功。1995年，当同宿舍的同学给了我转法轮，我看到第八讲时，感觉是一个天大的机缘被自己遇到了，于是决定学习大法。克服了一些困难后，我们找到了附近学校的练功点，晚上开始在点上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很快师父就开始给我净化身体，有一天晚上跑了5-6次厕所。也许是本性善良，在成长的过程中，自己有时会觉得在偏离小时候的那种纯真，当明白自己所学的不是一般的气功，而是修佛修道的法时，那种喜悦真的像迷途的孩子找到了回家的路。就如陶渊明说的，识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那种感觉也逐渐清晰了。师父就是小时候自己多次在梦境中遇到如潮水般涌来的危险时，突然出现来解救我，让我上车的人。二，从驻京办走脱。2000年6月18号，为证实大法和为师父鸣冤，
在天安门广场，我和几个同修打出了大法横幅。后来我被送到东城区看守所关押了十多天，然后被户籍地的警察接出来送到了驻京办，准备把我送回户籍地继续迫害。当天晚上入睡前，我曾想，继续承受被关押对我的修炼有什么意义呢？自己并不惧怕那种恶劣的环境，隐约也想到明慧网上关于同修从被关押处正念走出的事情。晚上睡了一觉后，我忽然醒了，看守我的两个人鼾声如雷。我正在犹豫的时候，思想中仿佛听到师父对我说，叫你走你还不走。于是我决定走，我轻声起身走到门旁，拉了一下门，门没锁，然后我就走出了房间，在楼道里找到了楼梯口，往下走下了一层，然后坐电梯到了一层，先找到一个大门，一拉，门锁着，于是又找对面的门，这个门没锁，我就出了大门。刚出大门就听到了人的说话声，当时还是挺紧张的。大门外是一个大院子，院墙很高，也不知道应该从哪儿出去。我先躲了一阵，心里在求师父帮忙，然后就发现不远的一处院墙下有一些好像是施工用的东西可以踩。当说话声有点远的时候，我就悄悄地走到了那处院墙下，爬到那堆东西上，伸直手臂，手刚刚能够到院墙顶，然后我就爬上了院墙，跳了出去。几年后我才知道，院墙外是陶然亭公园。在公园里走了一段路后，我何时向西方跪下，感谢师父处处呵护，帮助弟子脱险。三，在即将被非法起诉前走脱。2005年，在市里的一次大抓捕中，当地至少有十多名同修被抓，我也是其中一个。开始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每一次被提审都是一次正与邪的较量。在快到30天时，恶警开始不让我回监区，不让我睡觉，一打盹就把我弄醒，利用车轮战轮番的换人审讯我。我开始一直背着师父的法抵抗，大概两天两夜后，我觉得自己的正念在减弱，对自己越来越失去信心。后来在绝望中，我在心底大声地喊了一声师父。再后来我被转到一个宾馆继续关押，大概一周后又被转到另外一个宾馆。再到第二个宾馆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五年前的那次走脱，有一种历史可以重演的预感。后来我不断地加强正念，抵制住了恶警的威胁和诱惑，绝不答应他们的要求。最后恶警对我说，要把我重新送回看守所起诉判刑，会判我10年8年的。当时我很坦然，那时我已经修炼10年了，兼修到底这一念，我觉得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守得住。这一念已经融入到生命的最微观中了，命在，就不可能有任何的外在力量让我放弃。那段时间我偶尔也会闪念怎么能跑出去，跑出去后该怎么做等等。最后那个晚上，我大概在凌晨3-4点钟醒来，去厕所的时候，发现看守我的其中一个人没有头紧贴着门睡，而是离开了门一段距离。我回到床上，静了静心，请求师父帮忙。无论门锁着还是没锁，请师父帮忙让我可以打开门。请师父让看守我的三个人沉睡，然后我轻轻下床走到门边，一扭把手门就开了。我闪身出门，先走楼梯下了一层，刚好电梯停在那一层，然后就坐电梯下到一楼，目不斜视地穿过大厅走出了宾馆。宾馆门口正停着一辆出租车，但车里有人。我正在想怎么办的时候，车里的人推门下车对我说，你要打车你坐吧。于是我上了出租，消失在蒙蒙的夜色中。类似惊险的事情还有 没有师父的加持与看护，自己是做不到的。在师父生日来临之际，真心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弟子当不负师恩，兑现誓约，完成使命，救度更多众生，让师父多一点欣慰，少一点操劳。
九字真言真灵啊，作者湖北大法弟子。师父好，同修好，我今年77岁，从得法那天开始，师父一直慈悲地看护着我。今天请同修代笔表达我的心愿。师父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被法牙不疼了。2018年11月份，我的牙疼得不得了，听邻居说他的牙不疼了，我问他是怎么治好的，他告诉我用冰糖煮水，晚上喝一碗，早上喝一碗，喝两碗就好了。我回家也煮了一碗冰糖水，正要喝时，突然想到我是修炼人，我有师父管，怎么听常人的话，那我不是常人了吗？不行，不能喝。我开始背法，被转法轮里拔牙那段法，有人讲现在的药如何如何，我说不见得，中国古代那些草药真能药到病除，有很多东西失传了，有很多没有失传，在民间流传着。我在齐齐哈尔办班时，看到街上摆摊的有一个人给人拔牙，一看这人就是南方来的，不像东北人的装束，来者不拒，谁来他都给拔，牙拔出那么一堆来。他给人拔牙不是目的，卖他的药水是目的，那药水发出很浓烈的黄气，拔牙时把药水瓶盖打开，从外面隔着腮帮子对着坏牙，让人搓几口黄药水的气，药水都没怎么消耗，盖起来放那儿，从兜里摸出一根火柴棍来，一边讲着他的药，一边拿火柴棍对着牙一拨拉，牙就下来了，也不痛，带一点血丝也不出血。大家想，火柴棍若用劲大了可折牙，他却用火柴棍把牙一拨拉下来了。背了两遍，我把冰糖水倒了就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牙齿不疼了，我知道是师父看我做对了，就把不好的东西拿掉了。大法就是这样神奇，只要你心正，就会出现奇迹。有一次邻居羡慕地对我说，你练法轮功真好，你的身体越练越好，人越来越年轻。二，摔跤两次安然无恙。一天下午集体学法回来，下坡时我摔了一跤，整个人坐在右腿上，右脚翻向后面，我坐在地上大声念起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两遍，我慢慢地站了起来，腿不能动，我就一边拍腿一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用力甩甩腿，腿还是痛，我当时什么想法也没有，一边走一边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直念到家。回到家脚不疼了，后来我向内找，是生了欢喜心，我遇到高兴的事就容易生欢喜心，邪恶钻空子迫害我，是师父帮弟子闯过了这一关。2019年2月的一天，我在家里洗澡，洗完澡我站着穿衣服，人没站稳，只听轰的一声，我仰面摔倒在地上，心想今天这一跤摔得够重的，我也不紧张，立即大声喊了起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喊了两次，我抓住坐便器站了起来，我双手拍腿，边拍边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把全身拍了一遍，什么问题也没有，就像没摔跤一样。我穿好衣服出来问老伴，你听到什么声音没有？老伴说，我听到很大的响声，好像是什么东西倒了。我告诉他，是我摔倒在厕所里。老伴紧张地说，我的天，摔得怎么样？我说，什么事也没有，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老伴高兴地说，太好了，你知道吗？邻居摔了一跤，两个膀子粉碎性骨折，住了三个多月的医院，花了十几万元，现在还没完全好。你摔得这么重，却一点事也没有，你太幸运了。师父啊，谢谢您，要不是师父保护，还不知会摔成什么样。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敬念真能救命。谢谢师父，我要做好三件事来报答师父的救命之恩，再一次叩拜师父。
家属对修大法的亲人被非法关押营救过程，作者一位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亲属。在看大法真相资料的时候，看到2018年4月至5月青岛峰会前夕，山东潍坊市有152人被非法绑架，我的五姨就在其中，营救过程也让人可气又可笑。我是从我妈口中得知此事的，当时我五姨已被移交检察院，我的母亲跟我三姨一起拿着工友给的法律条文，商量着怎么去检察院要人。我询问了被抓的过程，让我很愤怒。大白天，我五姨正在午休，忽然就闯进一群人，把我五姨带走，家里的电脑、大法书籍、打印机也都被他们抢走，这行为简直就是土匪。当时我就说，去什么检察院，谁把人带走的找谁去，先去派出所询问他们警察凭什么抓人。然后我们把五姨的儿子叫了过来，之前我母亲跟我三姨去找过参与迫害的人员，他们总是以不是直系亲属为由拒绝谈话。五姨的儿子到了后，我们拿着法律条文开车去了派出所，在派出所当着警察的面打的举报电话，电话内容就是某派出所谁谁谁警号多少带人非法闯入家里，把人非法绑架，都抢走了什么东西，整个绑架过程说一遍。电话那头是电子录音。之后又去检察院询问，检察院说他们只负责当事人是否构成犯罪，关于抓捕跟他们没关系。之后我们又去了当地的信访局，把派出所的违法事件写了上访信。没过几天，我五姨就回到了派出所，他们除了我五姨的儿子谁也不让见，非得签字才肯放人。如果我们签了字，不就等于承认他们乱抓人的合法性了吗？我闯进去，可是他们闭口不谈，说跟我没关系。我只能跟我五姨说了一句不用怕，然后跟五姨的儿子也就是我表弟去了信访局。结果信访局下班了，我们打的市长热线，把经过说了一遍，那边说要等7到10个工作日。挂掉电话越想越不对，哪有那么多天等着啊。接着又打电话，他们问是不是关于法轮功，我明确地说是，然后反问他们法轮功犯法吗，法律上没有哪条说法轮功犯法。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说尽快给处理。当天晚上就把我五姨送回家了。我五姨从被抓到放回一个月有余，当时我们都想着去法院起诉参与迫害五姨的派出所人员。这期间法轮功学员说人放回来就好了，他们下次也不敢犯罪了，我们的目的是救人，不是跟他们对着干，他们执行者也是受欺骗的，是真正的受害者，明白真相才是真正的目的， 如果每一位执行者都明白真相，选择善良，那么这场迫害就会结束。营救的过程有很多可笑的地方，比如在派出所的时候，在跟参与迫害的警察对峙的时候，他们让一群穿着制服的人在办公室盯着你，想人多势众的吓唬你。这个时候不要害怕，首先问问他们，我们犯了什么罪？他们说出那条法律，然后就问他们，法轮功影响你们哪条法律实施了？另外，公安部和国务院办公厅明文规定的14种邪教里边不包括法轮功。其次再问问他们，在没有拘捕令的情况下，随意闯进老百姓的家里，随便把人抓走，是谁给了你们这个权利？你们这个行为合法吗？已经构成犯罪。他们对于你的质问哑口无言，或者说上边安排让这么做的。这时候你就问问他们，是上边的谁安排的？是否有相关的文件？派出所是隶属于国家机关，还是个人，或者江泽民集团迫害老百姓的工具？当你义正言辞地质问他们那些警察的时候，他们都不敢看你。在信访局也是一样，先是对我们大吼大叫，我就非常严肃地正视他们，问他们谁给你的权利对我们大吼大叫，吹胡子瞪眼睛。然后他就进了办公室，再出来的时候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语气平和。看到了举报材料后，把我表弟叫了进去，告诉我们不要再这样闹下去了，要不然想放人都放不了了。他们很害怕，给自己找个台阶下来了。现在是依法治国，犯不犯法不是派出所或者江泽民集团说了算，是国家法律说了算。我很小的时候，我母亲就练法轮功了，法轮大法给我们家带来太多太多的好处，在这儿我就不细说了。我小的时候，母亲因为修炼大法被非法抓捕，甚至于还被弄去游行示众，在迫害中也坐过牢。那个时候我真是太小了，除了会哭，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我避免母亲再遭迫害，我买了好多的法律知识的相关资料。如果法律解决不了，我不否认我可能会做出过激的行为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如果自己的父母在没有触犯任何法律的情况下被迫害，而做子女的却无动于衷，真的是妄为人子。作为大法弟子的一个家属，只想告诉更多的人，做好人没罪，练法轮功没罪，历朝历代都是如此，迫害正信的从来都没有成功过，善恶有报是天理，只争来早与来迟。那些参与迫害的执行者，该还的迟早要还。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过遍夜观的一点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连续几年，我们当地一直有在病业中离世的同修，为此整体也付出了很多，可是收效甚微。当地同修也向内找，也没找出个所以然来，所以同修们从肺结到麻木，直到出现病业同修，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今年我身体出现病业假象，在一步步从中走出来的过程中，在自己的层次上认识到病业当事人和周围帮助的同修的一些问题，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一，作为病业同修在闯关过程中的修炼体悟。两个月之前，我一夜高烧后开始咳嗽，起初我没当回事，结果是越咳越狠，感觉有个蚂蚁大的灵体在肺部到处乱窜，所到之处奇痒难忍，一止不住地随着它咳，直到咳出血沫，而且清楚地感觉到血是从肺部咳出来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咳得更厉害，每咳一下都感觉心脏被从胸腔里一把揪出来时的痛苦，一声接一声的咳，就像揪掉一个心脏再揪掉一个。白天我还能正念很强地否定旧势力，能在法上认识身体上的不正确状态，一到夜里意识不清楚时，就有个声音在耳边萦绕，来取你的命来了。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天， 正在此时，明慧网如何否定旧势力强加的病业迫害的交流文章发表了，看了之后受到触动，开始反复读同修引用的师父相关讲法。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人神一念呐，你懂的是正念，你说这都是假象，旧势力干扰，我修了这么多年大法，不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你真的发自内心的一念，马上什么都没有。知道最后背了下来，背着背着，我突然意识到咳嗽是控制不住的，是常人观念，而我是大法弟子，我的身体我说了算，不存在控制不住。这么一想，刚才还奇痒无比无法自制的咳嗽瞬间停止，那一刻我知道旧势力败了，我的正念扭转了迫害。后来再偶尔出现难以控制的咳嗽，我就想，你不是让我咳吗？我每一声咳嗽都带着我修成的巨大的能量解体你。结果难以控制的连续咳嗽就越来越少。期间同修 ABC 到我家，为了帮助我放弃修炼的丈夫。同修 A 无意中说，我咳嗽的状况让他想起刚在病业中离世的年轻同修 D。其实我以前也认识另一位年轻同修 E， 30几岁就因为咳嗽离世了。这些情景都涌向了我脑中，但是我内心很踏实，我知道我与他们不同，无论他们是什么原因离世的，我却是真正的修炼人，我是没病的，我所遇到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提高心性的，常人中的病重离世与我无关。如果我对照这些离世的同修的病业状态，也是学人不学法。当我要胡思乱想时，我意识到那些想法是我在常人中养成的疑心和病的观念，翻出来是让我去掉它的。后来我又想起前几天咳嗽的极其痛苦时，我煮过冰糖雪梨，也买过小金桔吃，都在身体的表面上起到了一点缓解的作用。虽然当时我只是为了缓解一点痛苦，根本没打算用常人的手段解决自己修炼上的问题，但是作为修炼人来说，哪怕有一点依赖于常人办法的心都是极大的漏，这也是加重病业迫害的一个原因，我就再没吃那些东西。在多学法的同时，我悟到要放弃一切人中的办法，放下生死，也放弃了对身体的感受和担忧，我把自己的身体完全交给了师父。我知道我本质上就是一个修炼人，所以我除了向内找自己的不足，什么都不需要想。那些日子我找到了自己心性上很多问题，比如强烈的求名心、妒忌心、畏私的心、利益心、过日子的心，在紧接着的家庭经济磨难中又认清了党文化。我真切地感觉到，当自己不抱任何目的，真心地向内找时，师父就会帮助我认清那些不足。我所找到的执着和人心都是从根子上认识它的本质，再看到这些心在我生活中方方面面的表现，从而从根子上挖掉了它们。同修 A 也说，我的心性一天一个样，时间在我不断地向内找修心性中过去了，我几乎忘记了自己的身体状况。一些日子过后，我发现自己咳嗽得很轻了。当我渐渐走过来时，有一天学法，师父点悟，为什么师父能帮我，却不能帮离世的同修 D？ 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所以有一些人一想修炼的时候，觉者们就把这个心看得极其珍贵，就可以无条件的帮助。就像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学员，你要修炼，我可以无条件的帮你。但是作为一个常人，你想看病，想求这个求那个就不行，就不能帮你。因为我在病业中什么也没想，只想修自己，返本归真，所以师父就可以帮我，无条件的帮我。而那位离世的同修弟所做的一切努力，包括向内找，都是为了改变身体的病业状态，就是有所求，所以就不能帮他。岂止如此，连去帮助同修弟的其他同修，也不是为了同修弟能在修炼上提高，帮助其向内找，也是为了他能好病，再帮助同修弟。这么多人都不是真正修炼人的状态，这么强大的执着才导致同修弟的病业每况愈下，最终离世的。我从中悟到，无论表面上多么重的病业， 就是立下多大的狠手，只要参与其中的所有同修能放下一切心，像个真正修炼人一样，真正向内找，修自己，一切就开始改变，旧势力就退去了。通过这次磨难，我更深刻地理解了师父在《经济要旨·荣于法》中说的“朝闻道，夕可死”。而从前我仅仅是从文字的表面上理解这句话，当我看到受酷刑迫害同修在文章中无限感恩师尊的救度时，我无法从内心深处理解为什么在受到酷刑迫害时还能那样的感恩师尊。我现在真的能理解了，作为宇宙中一个渺小的生命能得法，那种无上的荣耀感和发自内心的对师尊的感恩，那种感恩不是来自于感性上对师父和大法的一种感恩戴德，而是觉悟了的本性对师对法的无限感恩。真的是朝闻道，夕可死啊。生命能够得到大法，什么都无所谓了，哪怕失去一切都了无遗憾。当生命真的知道自己有多么幸运时，在磨难中怎么还会有愿师父不管自己的那种大不敬的心呢？对师父只有无上的敬仰和无限的感恩。二，看到参与帮助同修们的一些状态。以下是我看到的一些帮助我的同修们各种正与不正的状态，所提到的几件事情是穿插在我病业过程中发生的。为了表达得更清楚，我把它提取出来，独立成章节。以下都是个人认识，难免有偏颇之处，意在交流，有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批评指正。一，我病业初始时，虽然不知道原因所在，但是作为一个修炼人应该有基本的素质，我意识到自己修炼上一定有很严重的问题，甚至在什么时候不知不觉中已经偏离了大法。所以我把同修 A 请到我家来，我开始跟同修讲述自己修炼路上发生的一桩桩事，尤其是自己摔的跟头。同修 A 静静地听着，没插一句话。在他慈悲祥和的场中，我偏离法的每一步都自动浮现了出来。我想起十几年前资料点被抄，我被绑架正念走脱后做了一个梦，梦中旧势力从门中进来抓我，没抓到就要从窗户进来，让我犯男女关系的错。此后出现很多次男女情上的磨难，虽然没犯下实质性的错误，但是有几次做得很不好，这是我没有及时否定旧势力的安排造成的。再往前追忆，我想起十几年前当我一个人在外地上学时脱离整体，我不是在明慧网上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向内找自己，而是把自己修炼上的问题与清心论坛的同修交流。虽然清心论坛中有些修炼得不错的同修给予了我一定的帮助，但是论坛上不正的因素也深深地影响了我。比如起初男女情的勾起就是始于清心论坛，像一个邪恶的种子被种到了心中，以至于后来连绵不断。还有一次在论坛上遇到一个邪悟者，还差点把我搞邪悟了。而同修 A 却是一直跟着明慧王走过来的，他谈到了身边的两位同修，也是在清心论坛中，一个最终与论坛的另一位同修陷入色中掉了下去，另一位被绑架到洗脑班邪悟后再也没有走回来。听了同修 A 的话，我感到震惊，我从内心认识到我开始走偏始于清心论坛。其实师父早就对清心论坛定了性，师父在《经济要旨三惊醒》中说，不能起正面作用了的论坛，而我内心还一直肯定清心论坛对我起了正面作用，这不是与师父讲的法在对着干吗？同时我对他的肯定也使论坛进入我身体中的邪恶因素无法彻底清除。当然色方面的磨难还另有原因，我也认识到了，因为与本文无关，再次不详述。后来我又回忆起自己到资料点后，在资料点同修的帮助下，我背下了第一遍转法轮，也因此学法更加入心。但是因为背法后发生的巨大变化，从那时起我把背法当成了修炼，而不是遇事向内找，去执着修心性，这也是我的修炼渐渐走偏。 整整一个下午，我跟同修 A 说着，他安静地听。我不断地意识到自己问题所在，我惊奇于自己在他纯净的场中发生的变化。这时我悟到，帮助同修不一定要说什么做什么，关键是心态要纯正慈悲。后来突然我内心起了波澜，不想再跟他说了，也不再认识到自己修炼上的问题了。我问同修 A， 你刚才是不是对我动了不正的念？他想了想说，是的。我刚才想你怎么做得这么不好，然后你再说什么我就听不进去了。这时我俩同时意识到，帮助同修时带有不纯的念就起不到好的效果，所以要想帮同修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修自己。当我讲完自己的经历后，同修 A 也认识到要把自己走过的弯路都说出来，他讲了自己修炼上犯的错也不少。听完同修 A 犯的错，我并未对他产生什么不好的想法，依然是从前的尊重，而他本人也非常洒脱地放下了从前，很精进地在走好现在的路。这时我认识到，我对自己的苛责和内心的纠结其实是对自我的强烈执着，这已经成了我修炼路上的一个很大的障碍了，我必须彻底放下这个沉重心理包袱。这次跟同修 A 交流后，我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其实在此之前，在师尊的点悟下，我也曾在学法点上把自己的错误公开谈过，很多同修都推心置腹与我交流，那一次我的修炼状态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两次经历让我认识到，作为修炼人一定不能以任何原因掩盖自己的不足，掩盖它就是保护它，就无法去掉它。可是我却看到很多同修以各种原因维护自己的本质问题，不让人说，或者拿出一点皮毛问题象征性的在同修面前找自己的不足，展示自己光鲜一面的理由是其他同修知道了自己的不足会议论自己，从而给自己加不好的物质，影响自己的修炼，造成同修的间隔，影响形成整体等等。其实这种认识是放弃了修炼的实质，看中了表面你好我也好的形式了。同修在一起向内找的交流变成了说场面话，或者坐在一起背后议论别人的不足，或者谈论事情应该怎么做，失去了修炼的真实意义，更没有大法修炼的那种神圣感了。这方面我们当地也有教训，一位同修长期不让其他同修指出他的不足，说是给他加不好的物质，结果那些执着一直被他保护着去不掉，现在处于严重病业假象中。这次交流也是我认识到一个问题，目前处于磨难中的同修或许也像我一样，在长期的修炼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偏离了法，因为时间的漫长，同时偏离法也是一点点地发生的，过程中可能自己都没认识到。所以建议这样的同修能够跟几位修炼比较扎实的同修在一起，把自己的修炼经历从头到尾复述一遍，包括自己对法理的认识和摔的跟头都清楚地表达出来，也许作为局外人的听者能够一下子发现长期困扰自己的问题，给自己指出来，甚至可能像我一样，在述说的过程中自己就能认识到了。二，还有一次 ABC 三位同修都在我家，学完法后开始交流，他们三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开始说我的不足，我认真听，很希望听明白同修给我指出的问题，但是我发现自己怎么努力都入不了心。我把这种情况跟同修说了，我觉得你们是在用教导我的心在跟我交流吧，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挡着我，我怎么用心都听不明白你们在说什么。他们三人都不吱声了，开始找自己了。同修 A 说，是的，刚开始跟你交流的时候我的心态很纯净，渐渐的我就生出了自以为是的心了，事后我也开始认真找自己。三位同修都用教导我的心态跟我交流，应该是我这里有问题啊。我意识到当自己处于磨难中时，就没有把自己完全当成大法弟子，是带着一种在困难中求助的可怜人的心态， 是我把自己放低了，放到了弱者的位置，同修们才会在我面前抬高自己的。这使我联想起我们当地出现病业的同修，基本都带着这种自己是需要帮助的弱者不正的心态，而帮助他的同修也带着一种引导同修的高姿态，表面上在帮同修，其实起不到应该有的作用。我悟到，无论哪位同修处于修炼的什么状态，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师父的弟子。每人面对任何事情上，都要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找自己，修自己。交流时，任何一方同修都应该是谦逊的，把自己的认识讲出来，大家共同交流，这才是修炼人应有的心态。这样的场才纯正，才能对参与其中的每位同修的心性都得到提高。所谓的帮助病业中的同修的心态，其实是人心的表现。三，另外一次我到同修 F 那里，那时我还处于病业状态，但是已经很轻微了，可是我又遇到了大的家庭经济磨难。我跟同修 F 说了我遇到的事情，同修 F 简单的交流了他的看法。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他开始不断的谈自己遇到的大小事，并且在其中怎么提高的心性。我开始也无心听他说，心想同修 F 怎么这样呢，我遇到这么大的事，他把我的事放一边不理，就是谈他自己，真是不体谅别人啊。同修 F 还在不断地说，我也只有听了。渐渐的，自己的一颗颗执着心都自动浮现了出来，我找到了自己家庭经济磨难的原因了。这次经历也让我认识到，当同修在向内找自己的过程中，其实就能够帮助磨难中的同修，而不是人中表现出的帮助。因为我们是修炼人，法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共同提高。选自《经济要旨三》至巴西法会、布拉格法会至加拿大法会，而不能用人的观念通过找磨难中同修的不足来帮同修解决问题。这也让我想到同修 A 对法的领悟，他说自己一直很费解，为什么自己向内找就能帮助磨难中的同修。后来他明白了一层法理，当我们去帮助磨难中的同修的时候，看到同修的不足，把同修当成镜子，找自己，修自己。只有自己在这方面的心性提高上来了，才能对磨难中的同修起到作用。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那天我讲佛光普照，理义圆明，就是说我们身体散射出来的能量能够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如果自己不提高起来，心性跟磨难中的同修一样，就像师父在《转法轮》第七讲中讲的，气与气之间没有制约作用。四，负面思维也是造成病业同修离世的一个重要原因。当面对病业或者其他磨难时，心里总是觉得坏事来了，要向内找才能解体磨难，这恰恰就是负面思维。修炼中遇到的磨难跟常人不一样，常人遇到的是毁灭性的，我们是消业，从业力中解脱出来，提高心性，走向圆满，是好事，心理上没有任何压力，所以根本不会把磨难本身放在心上，就是不断地找自己的执着心，认识到法理一层层升华，结果发现不知道啥时候磨难没了，甚至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在人这面看，就是奇迹发生了，不仅自己提高上来了，众生还见证了大法的美好超常。而我们当地无论病业同修还是周围的同修，在面对病业时都用的是负面思维，认为是坏事来了，都是为了解体病业发正念向内找，甚至调动全体同修天天集中发正念，结果在整体的负面思维中，同修离世了。结束语，病业磨难我很快就走过来了，过程中净化了身体，找到了执着，提高了心性与境界，还坚定了对师对法的正信。不仅如此，师父还让我在其中认识到了多年来我们当地病业同修离世的方方面面的原因， 修炼人遇到的一切事情都是好事，而一切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有一颗信师信法、修心向上的心就够了。本文写的并不全面，因为病业产生的原因方方面面，文中所述仅是自己此次过病业关的一点体悟，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摔了个跟头后的醒悟，作者澳洲大法弟子。去年十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我们一家三口去超市买东西，回到停车场的时候，女儿同修说去洗手间，我把刚买的食品放到车的后备箱里面，有点小食品我随手捧着准备放到包里，一扭身没注意脚下，迈腿的时候脚踢到停车场用水泥砌的一条梗上，当时双腿跪地，就听到咚咚两响，脑袋也磕在地上，这跟头摔得够狠的。就在双腿跪地的那一瞬间，我知道是师父让我摔跟头悟道，我又做错事了。当时手里拿着东西，头磕在地上，磕得那么狠，心里的恨一下子从头顶上冲了出来，头像裂开一样。我看到一个恨字在头顶上立着，气冲上头顶了，我再也控制不了自己了。我从地上爬起来，捡起掉在地上的东西，打开车门，把手里的东西往车里一扔，冲着我先生大喊着说，我恨死你了。然后坐在车里，我一边哭着一边数落着他。起因是上午我们俩去送大纪元报纸，快到地点的时候，他突然不高兴地说不去了，而我还要送别的报纸，因为他骑着老年代步车放一摞报纸很方便，他不去我只能抱一沓。先生晚去了一会儿，一会儿报纸就发完了，我又去抱，他也没有说他去拿，我嘴上没说，心里还是有点不高兴。这早上我们俩一直就有点别扭，这个跟头把我对他的怨恨全部摔出来了，把一切没做好的地方都怨在他身上，怨他耽误了我做真相，怨他耽误我学法练功，对他的怨恨心一股脑都暴露出来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我发火的时候，我心里都很是明白的，但是就是控制不了自己。我冲着他大喊，心里非常明白这是自己过不去的关，可就是控制不了自己，这时我也不想控制了。我冲着他大发脾气，可是他却表现得非常冷静，我这边发火，他那边一点反应也没有，好像我发脾气与他毫无关系一样。女儿同修回来了，我闭着眼坐在车后边，什么话也不说了。到家了，我下车去开大门的时候，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女儿，他说，你妈摔跤了，摔得够狠的，他坐在车里都听到咚咚的响声。他还对女儿说，这是他的报应。我们来海外的时候，先生患有脑梗和脑出血后遗症，生活上都不能够自理，我得照顾他，不能去景点讲真相。来到营救平台以后，我才慢慢的转变了思想，知道这就是师父让我在这个平台上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救人项目。可是照顾他已经影响了我一段时间做不了正实法的事，所以对他的抱怨我一直也没有真正的放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讲大法无边，全凭你这颗心去修，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全看你自己如何去修，能不能修全看你自己能不能忍受，能不能付出，能不能吃苦，如能横下一条心，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说那就没问题。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清醒当中还说，作为学员，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 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想到师父的法修炼了20多年，这么一个小关我都没过，为这件事我非常难过，我后悔痛苦的不行。冷静下来，我仔细的审视自己。先生身体不好，我一直在家里照顾他，许多大法真相的项目我参加不了。对于先生的愿已经是很久了，这愿已经埋藏得很深很深了，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修炼是严肃的，修炼无小事。我对自己说，你是真修吗？这点小事你都过不去。我天天学法，这些年来我一直都能够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和家人亲朋好友同修之间遇到矛盾向内找，这次怎么了？摔个跟头就过不去了？其实如果和其他人发生矛盾我都能忍，唯独和先生我就不能忍了。我对先生的怨恨心埋藏得很深很深了，要是不修炼法轮大法，说不定我俩真的就离婚了。先生在单位是个负责人，天天有人请他喝酒，每天都是醉醺醺的回家，到家就找茬。他不喝酒还正常，一喝酒就是另外一个人了。我俩经常吵架，那时我就想离开他。修炼大法以后，在法中我悟到，这是我的业力造成的。我在法中归正自己，家里的环境改善了，先生也改变了。这么多年过去了，可有时他一惹着我，我就把他过去的事说出来，故意刺激他。就这样时间长了，我都成了习惯，从来都没意识到这个习惯已经形成了自然。师父看到了我这强烈的执着没有去，让我摔跟头悟道。师父在《精进要旨挖根》当中说，在你们的修炼中，我会用一切办法暴露出你们所有的心，从根子上挖掉它。我不重形式，我会利用各种形式暴露你们掩蔽很深的心，去掉它。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在常人中放不下的心都得让你放下，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让你摔跟头，从中悟道，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通过学法认真地找自己，我悟到了，是师父叫我去掉这隐藏很深的怨恨心。我还发现已经过去的关过后又翻出来。学法的时候，我悟到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就是执着心对修炼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有的执着形成了自己都意识不到，哪一个执着不去都不行。我又找回了修炼如初的状态。我把这件事情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希望同修们引以为戒，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
修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修真，前几天在公车上给一个人讲了大法的真相，是一个退伍军人。我下车时，那人说留个电话，还要约个时间再谈谈。我说我的电话被监控的，其实我是在推诿。可他说没有事儿，他就把他自己的电话告诉我。我出于面子，就把他的电话号码记下来了，可是自己压根儿没有想给他打电话联系。平时自己很忙，哪有时间跟一个常人去聊，何况法轮功的真相给他讲了，大约讲了一个小时，他还是明白的，也退出了中共协党。回家后，总觉得自己留记对方电话号码这个事儿，没有真诚对待别人，而且是一种欺骗行为，不是一个修炼人的所为，没有做到真，心里很是懊恼。修炼20几年了，真善人宇宙特性第一个真就如此做得不好，后面的善人又如何做好呢？回想那天的情景， 就是放不下那个面子，不好意思拒绝，根本上放不下的是情。其实当时自己坦诚地跟他说，见面是个缘，我平时很忙，有缘再相见，人家也会理解的。结党文化灌输，撒谎已经习惯了，不自觉的那套虚伪狡猾的东西就出来了。如果平时明明白白让我讲假话，我绝对不会讲的。可是如果在突然间无意识，或者在任何场合下也能真心实意对待别人，就像对待自己一样，那才是本质上的提高。修炼就得一丝一念把握好自己，心在法上，在实修中提升自己的境界，真正的从人中走出来。咬舌头，最近有好几次无辜地咬自己的舌头，因没有什么影响也就不管它了。一天一个同修告诉我，我们这里有好几个老年同修，把自己多年积累珍藏的宝贝、值钱的东西分给了自己的儿女，其中有我认识的一个老年同修，修炼了20多年了，修得还是很不错的，也这样做了。结果没有过多久，儿女们在生活工作上都出现了不顺利。老同修知道是自己做错了，赶快给师父认错。我听了突然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我很吃惊，怎么还有这种恶念。我瞬间认识到，这是邪党文化毒素，根子还是妒忌心。可是自己没有深层去清除，还把这件事告诉家人。我提醒不修炼的家人，我们的福分都是大法给的，看看修炼是多么严肃。一个常人的行为，儿女的福分瞬间就给撤了。后来又在学法小组讲，心里愤愤不平。我舌头被自己咬过的地方开始疼，心想几天就过去了，也没有在意。可是到了第三天，突然疼得话也不好说了，吃饭也困难了。我才意识到是我自己没有修口造成的磨难，把同修的不足当成了笑柄。其实不管同修出于什么目的，自己听到了那就是要修自己。同修是一面镜子，是照自己的呀。修炼的人哪有不犯错的呀，在人中修肯定是有人心的呀。自己一路走来，何尝不是摔摔打打走过来的，是慈悲的师父不离不弃，跌倒了爬起来，找到自己的不足，用大法归正，又是一个新的开端。这件事情敲醒自己赶快去除自身存在的邪党文化，同时也暴露了自己看不起同修的心、检视心还有妒忌心等，深深的愧疚自己在其中却扮演了一个咬舌头的角色。咬舌头在我们这里就是背后喜欢说别人，你说我，我说你的低素质。今后自己一定得扭转这颗人心，不要在背后议论人，特别是同修，有话当面说，在法上交流，共同精进，共同提高。
读清除色魔的经历有感，慧心看了明慧网的清除色魔的经历文章后，自己的遭遇历历在目。当这种男女情来时，完全没有了自己的思维，对方的形象充满了自己的整个空间场，每次我都拼命背法排除，感觉自己一层层的突破出来了，紧接着又出现了再突破，慢慢的开始正面不知了，一点点的往情中陷，最后逃跑，这种剧情一次次的重演。我知道自己从来没有想要这个，都是在排斥它，可是它太多了，力量太大，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修掉，感觉自己被一座色山压着，辛苦的从中往出爬，却总也看不到天日。跟周围同修诉说自己的痛苦，同修不以为然， 我觉得同修不理解我的艰难，我觉得每个人的执着不同，业力大小不同，有人这方面重，有人那方面重，我就这方面难，而且我也已经修过来很多了，我一直处于这种状态。最近到一个公司上班，办公室同事是个未婚大龄男生，之前就做过同事，之前就意识到这人就是安排来让我往男女情中陷的。这次在这个公司又偶遇他，还是坐在对桌的同事，一瞬间仿佛无法抑制的情动了，而且感知他的未婚就是等着我的，然后那一幅幅两人日后的景象全部出现在脑海中，我又陷入极大的精神压力中，开始全力的学法修自己了。可是这次与以前不同，我突然想到这是旧势力的安排，我人这面虽然身在其中，却没有在他的圈套里修自己，我发出坚定的一念，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并对着背后的安排的一切生命和机制发正念。很快这种景象消失了，那种无法自拔的往其中陷的感觉没有了。昨天头脑清醒的明白，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都不承认，他到我身边来就是为了来得救的。我也明白了，这种男女关系的迫害与绑架迫害没什么不同。警察来了，我们发自心底的不承认迫害，认为他来是为了得救的，这才是师父正法中的安排。那男女关系这种迫害不也一样吗？不承认他的安排，对方来是得救的，就是这非常清醒而坚实的一念。我发现旧势力和他的安排散去了，那些长期扣在我头上让我痛苦的不见天日的色的大山没有了，我不用一点点的往出爬了，我需要做的只是转变观念而已。这个磨难持续了很多年，我曾经为修去他在拼命的学法做三件事，我曾经沮丧过，也曾经为了修去一点而欣喜，简直是为此而乐而忧，被他折磨得痛苦不堪。我现在突然明白，我之前是走入了旧势力设置的迷宫，在其中转来转去，转一个地方被他迷住，又转一个地方还是在迷宫中，又一次被他迷住。如果我身在旧势力设置的迷宫中，我就永远转不出来，而现在我终于跳出来了，找到了出口。我知道修炼不是我之前那么修的，文章中的同修走过来了，走得很辛苦，其实不用这么修，不承认他清醒的修心性转变真的很快。历史上我们造的业力多了，很多都是如山如天，不是让我们这么承受的，只要在法上明白了，哪怕天大的业力和磨难都会瞬间被师父移走。惊奇于我如今的清醒，色的东西已经完全带动不了我，它那么渺小不值一提。在此之前，我根本不敢想象自己有一天能达到这种程度。现在想想，哪颗执着心不是这样？关键是我们要在法中的大道上修，才会大道至简至易，大圆满法，而不能手里捧着这么大的法，心却在边缘小道中修。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的，可是他却不知道他那颗常人的执着心是在漫长的艰苦的岁月中慢慢磨去的，慢慢的去掉了那颗心而长上来的功，这就是在走小道。个人的一点修炼体会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是言人忘天不忘，作者星空。人发誓时说出的话叫誓言，是一种承诺，在上天看来，这就是与神的约定，不能违反，违了约就要按照约定的遭受惩罚。明贤集有言，人间私语，天文若雷，暗示欺心，神目如电，更何况这种庄严的誓约，誓言一出，记录在天，言出当戒，发愿必还，如若违约，天报昭然。所以说人发了誓言就要兑现，这绝不是戏言， 靖康二年，宋钦宗赵桓、嫔妃、官员等上万人被金兵俘虏北上，史称靖康之变。后来的南宋皇帝宋高宗与金国达成和议，显然皇后将被放回去。临走时，钦宗拉着他的手哭着说，我如果能够南归，让我做太乙官时，我就心满意足了，没有其他奢望了。显然皇后说，我回去后如果不想法来接你，就瞎了我的眼睛。显然皇后回去后，当时的宋高宗并没有要接回钦宗的意思，显然皇后很失望，也没有敢再多说。不久，显然皇后就双目失明了，到处寻找医生治疗，但都没有治好。后来有一个道士进宫来，用金针在她眼睛上一拨，她的左眼睛就复明了。皇后非常高兴，请道士再治好她的右眼。道士说，您以后就用一只眼睛看东西，一只眼睛应验您的誓言吧。《隋唐演义》里也记载了一则秦琼与表弟罗成立下誓约，不兑现誓约遭报应的故事。秦琼与罗成见面后英雄相惜，北平王罗毅默默点头赞许，说道，你们二人都是将门之后，祖传武艺都是独步天下，你们除了练好自家的武艺之外，从今天开始还要互相传授武艺，争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千万莫负我之众望。第二天，表兄弟二人便到后花园互相传授武艺。罗成笑着对表兄说，表哥，您可要把秦家剪法好好传给我，我也要把罗家枪法毫不保留的都传授给您，如为此事，必乱箭穿身而死。秦琼听了很受感动，也随口接着说，表弟放心，我会把秦家剪法如数传授给你，如为此约，甘愿吐血而亡。说完，两人都不禁开怀大笑。罗成教秦琼前71路罗家枪法的时候，教的都很实在，剩下了一路绝招他犹豫了，最后经过思想斗争，把这个招数改动后才交给表哥。这个绝招叫回马枪，方法是在双方交战时诈败逃走，引对方来追赶，到一定距离时做出马失前蹄的假象，待对手临近时突然提缰调转马头，趁对方不备把对方刺落马下。后来在战场上，罗成使用这一招时被秦琼看到了，才明白自己当初学的这一招是假的，可他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他当初教罗成时也留了一手绝招，杀手锏，也叫撒手锏。一次在战场上，罗成见秦琼同敌将交战时，趁敌将不备把一只锏撒开，然后用另一只锏在撒手的锏尾上一磕，被磕飞的锏便飞速地刺中敌将，敌将应声落马而死。罗成也高声称赞，表哥好杀手锏。两人又都不禁开怀大笑，丝毫没有责备对方违约行为的意思。为了誓约，在人间看好像没有什么，但是报应还是如约而至。罗成在和苏定方的一次交战中中了苏定方的奸计，单人独骑陷在淤泥河内，被乱箭活活射死。可叹百战百胜的常胜将军在23岁时就这样应试死于非命。秦琼的应试兑现来得晚一些，他在青中年时都历任唐太宗李世民的兵马大元帅，可以说是大唐朝的开基立业元勋，但尽管这样也没能逃脱自己誓言的兑现果报。他在晚年的时候同尉迟恭比武夺帅印，再举千斤顶时累得吐血而死。表面看起来是因为年老力衰，用力过度吐血而死，应了誓约。今天的大陆失去了传统文化后的中国人，把发誓当作了儿戏，为了达到个人的某种目的，为了叫人相信，什么毒誓都说得出口，从不考虑什么后果。但是神佛不这么看，宣誓的性质 并不因为人们在认识上的变异而随之改变。中共邪灵看到了这一点，他钻了天理的空子。他威逼利诱人加入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时，要对着队旗、团旗、党旗发誓，要把生命献给中共邪党，献给共产主义事业。很多人都觉得是个笑话，很可笑，事后一笑了之，但是中共邪灵当真记住了。因为是对着中共邪灵发的誓言，所以神佛不能管，归中共魔鬼管。死后真的下地狱见马克思，很可怕的。这样的誓约可一点也不伟大崇高。在圣经启示录中，这样的誓约被神称为兽印，这个兽印不除掉，捆绑人的毒誓不清除，人是没有未来的。法轮功学员讲真相中告诉人抹除兽印的办法，在大纪元的退党网站声明退出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用小名、化名、笔名、原名都可以，神看人心，真的管用。这是神佛的慈悲，给人一次选择未来的机会，就看人珍惜不珍惜了。已经死去的人，世间的亲人可以代为声明退出，同样管用。誓言人忘天不忘，人不可以轻易许诺，更不可以轻易发誓。最可恨的是中共邪党钻空子害人，他摧毁了传统文化，又坏了人心。人把世间的利益、贪欲、享受看成了第一需要，不相信神佛的存在，更不会相信发誓是给神佛的约定。他把自己装扮成神佛，叫人对着他发毒誓，从而害了人。中共是魔鬼，他在人间摇身一变成了执政党，最能迷惑人。尽管他的所作所为人都觉得反常，很邪恶，迫害法轮功中迫害元凶江泽民的密令多么的直白邪恶，如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等，但人还是不敢把中共和魔鬼划等号。人没有办法识别，并不代表上天没有办法。大纪元连载的三本书，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就是上天赐给人的照妖镜，现了中共的原型，原来是个邪灵魔鬼，毁灭人类是他的终极目的。今天的中国人用这个照妖镜来分析中共的所作所为，就能看清中共是如何说谎的，如何继续危害人间的，他的手法怎样的流氓、卑鄙而无耻。中共一日不亡，他要毁灭人类的本质就不会改变。善良的中国人，不要再被中共邪党的谎言欺骗了，赶快珍惜神佛赐给人的为数不多的机会，明白真相，认清中共邪灵的真面目。没有发表退党团队声明的，赶快退出，抹除毒誓，清除中共邪灵的毒素，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炎黄子孙，成为一个被神佛护佑的生命。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